世界上孤立的。活人和死人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活人能够建立关系，死人不能，对吧？所以，我们既是活人，我们就要在关系里面认识真理，然后来实行真理，操练我们生命的成熟。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这一生走下来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认识真理，操练生命。最后，我们要进入天国，进入天堂，进入天国，进入永生，那是要使用我们今生一生操练的结果到那里去。所以，这个操练的这个操练场，今天这个世界它要结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生道路也要结束。结束了以后，我们到他那里去。所以，我们就讲到了这一生最终的意义在哪里，就是最后操练的那个结果如何，是吧？所以在彼得后书里边就说，我们一生操练，最后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大家记住一件事儿啊，在这个世界上，你没有一样东西是能够带到永世里面去的。这个叫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对吧？所以这个世界上我们眼睛所见的东西，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带去的。但是真的是我们就到永恒里边去，什么都带不了去吗？不，圣经说你要积攒财宝在天上，积攒财宝在天上，怎么叫积攒财宝在天上？这个我在教会已经讲过很多遍了，对吧？在天国里边的财宝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你操练成熟的生命，或者说你的灵魂的成熟度，就是你在天国里边的这个价值。的财产，它是永恒的，对吧？所以我说，就像一个学生，是吧？你的学生在学校里边毕业的时候，你最后带出来是什么东西呢？不是你的书本，不是你的铅笔，不是你的书桌，对吧？你出来带走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你的知识，你的知识。如果没有知识，你在学校里边就白浪费这个过程，对吧？所以我们这一生最终走完了以后。叫操练，这是最后一个最重要的结局，就是这样子的。好，我们讲到啊，这一生我们需要先认识上帝，然后从上帝领受真理，然后在我们上帝与我们同在，在这样的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操练我们生命的成熟，最后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不至于后悔，对吧？那么在这个里边，我们讲到啊，在早期早年的时候。我们是一个领受的过程，是一个领受的过程。那么我们领受什么东西呢？刚一出生的时候，孩子要领受两件事。那我把这个最早的领受期称为20年的枪管效应期。大家看这个图，对吧？那么这个人生好像一个子弹，那么它是有目标的。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一个事情，强调过一件事情。我说这个世界里边最不能说最糟糕啊，非常骗人的一句话，叫做歪打正着。大家听过这句话吗？叫做歪打正着。还有一句话叫做条条大路怎么样？哎，大家都知道啊。你们来这个营地的时候，开车的时候，有谁开车之前的时候没事先想道路的？有没有？没有啊，弄了半天你们都是事先把路查好了以后才往这走的，那么你怎么不说条条大路通营地？你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嘛，那是骗人的嘛，对不对？所以歪打正着这句话，谁听了最生气？啊？哎，人家那个射击比赛的那个射击手一听这句话，不把鼻子气歪了吗？人家天天趴在那练，啪啪啪，天天练，花了那么多钱，花那么多精力。哦，你歪打正着拿过来，叭一枪，呼，咚，打到十环，有这种可能吗？这没有这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相信这些话，信什么东西都一样，到了最后都献上体，都是进天堂。以后我真想拿鞭子抽这种混蛋的屁股，对吧？太害人了，是吧？真理是不可能多元的。 你不可能你走任何一个道路，最后都走到正确的路线的，这个结果的。所以打枪的时候为什么要设计这个准星？就是叫你瞄准呐、啊，对吧？你不瞄准，你是歪打正着，我随便打我就能打到目的地了，那还要准星干嘛？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当你有孩子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把枪？孩子给你像一把子弹，像一颗子弹，对吧？他最后能不能打中人生的目标？你知不知道人生的目标在哪里？如果连你都不知道人生在哪里，表明你拿着这把枪是乱打子弹的。你的孩子将来变成飞到哪里去，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你根本不配当父母。我们太多人有了孩子，实际上是不配当父母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你就乱来，乱教育你的孩子，歪打正着，最后你的孩子将来飞到哪里去，你根本就不知道。所以在这里，要做父母的，或者已经做了父母的，或者现在还是孩子的，一定要知道你的人生的目标在哪里，然后你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目标里边去？什么叫做教育？教育干什么？教育就是形成你人心的惯性，训练你知道目标，形成好的习惯，惯性能够飞向人生正确的目标，这个就是叫教育。教育就是约束你，如果不约束，还要教育干嘛？是不是？一定是的嘛，是吧？教育就是告诉你正确的路线在哪里，约束你自己走向这个正确的这个目标。想一想，今天我们的教育在干嘛？我们的世界的教育在干嘛？叫你没有目标，叫你乱走，放纵你自己，叫你不要相信权威，叫你不要相信父母，叫你不要相信世界有真理，什么都是相对的，你就是最大的，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最好的。所以学校老师给最后给写评语的时候，辛苦的要命，总要夸奖他是对的。是吧？他再怎么错，也得想办法说明他是对。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教育，这个教育实在是罪恶而可怕。所以川普上台的时候就说废掉教育部，对吧？我们一看不大明白，怎么废掉教育部这么重要的地方，怎么废掉了它呢？因为现在我们的教育实在太罪恶了。澳大利亚的学校可以说是今天世界上最罪恶的地方之一，比那个赌场还要严重。所以读书的孩子，尤其是我们有小孩读书的孩子，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放在心里，因为今天世界撒旦魔鬼正在借着我们的学校系统偷去我们的孩子。孩子在这个，我把它称为20年枪管效应，就是孩子在我们手里边的这20年，这20年太重要了，这20年就是形成子弹怎么能飞向。这个靶心是透过惯性来形成的，对吧？我们的孩子怎么能一生走到他正确的人生目标里边去？就是你这20年的教育要形成一个正确的惯性，使他能够达到人生最终的目标。这个就是教育的意义，要约束他，要主持他人生的正道，然后要给他形成习惯，然后让他知道他的人生目标在哪里，然后让他不要乱跑，要往那个人生目标去走，而且子弹能打出去，它一定是有动力的嘛。人生要追求目标，它一定要有动力的嘛。所以这个枪就是我们做父母的人，就是需要给孩子一个正确的方向，需要给孩子一个足够的动力，给他清晰的目标，然后把他推出去。20年的时间，枪管很短，对吧？但是孩子在家里边，好像时间很长。你知道人跟其他动物不一样，动物成长得很快，是吧？小鸟，当然那种在这个巢里边的鸟，往往是需要一段时间成长的。很多这个动物啊，比方说鹿，是吧？羊、牛这些东西，它一生出来，它就几分钟的功夫，它就可以站起来，然后很快它就可以奔跑，它奔跑的速度就跟它的爸妈差不多，是吧？然后2、3岁，他就可以产生后代了。可是人呢？我的儿子已经孙子已经3岁半，啥也不能，对吧？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只有一个答案，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宝贵的， 慢工怎么样出细活，是吧？所以动物它不需要雕刻，它这生下来就跑吧，是吧？不，它不需要被教育的，人不行，人需要被好好的教育。虽然人很慢，但是每一分钟都很重要，因为它太重要了。所以你在这里边任何一个环节做的不对，它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其实说实话，我今天讲这个东西，在这过去的时间，我都零零碎碎的讲过，我自己也没有把它整合过。是这一次的营会，我正式把这些东西慢慢整合起来，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们的孩子的成长教育、人生整个过程，我在神面前祷告，我说主啊，这个谢谢你啊，是我60岁的时候了，我才慢慢的把这些东西整合起来。所以等会儿我要讲啊，60岁的整合功能。那么在这里，我们事先。包括年轻人啊，有福的孩子13岁就开始听这些信息了，多么样的有福，多么的重要。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想啊，这个千拐线20年都做什么？第一个5年，把它分成4个5年，枪管里边的4个阶段啊，5年1个阶段，5年1个阶段。第一个5年，前5岁重要吗？这是最重要的5年。在这5年里边，要学习两样东西，请大家注意啊，在这5年里边需要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是需要学习爱的体会。孩子一生下来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他要从感受里边感受一样东西。感受什么呢？比方我的孩子啊，他是我的孙子，我爱他，可是他跟我的。他不那么理解我对他的爱，对吧？所以，我虽然我是他的爷爷，我很爱他。我说我是你爷爷，他看着我。你知道为什么这样吗？就是因为他从经验里边没有充分的体会到我对他的爱，所以我对他的爱其实是一种理性的，是一种血统的，他长大了以后才能明白的。可是，在他小小的时候，还没睁开眼睛的时候，他能感受到的是父母对他的爱，对吧？所以，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是认识上帝，对吧？我们讲了，我们有个脑袋，最重要的是认识上帝。上帝跟我们之间的第一关系就是他爱我们。所以，人生从哪里开始体会被爱感，就是从他一生下来，妈妈抱着他。当这一个一发生的时候。就产生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你知道他生下来好几年，他是负担，对不对？这个小小肉肉，对吧？他有什么价值呢？他没有价值，他只能占有资源，他不能奉献任何的东西，对不对？是吧？那么，可是他怎么样能够成长起来呢？就这一个字，爱。所以我们周围的人都愿意在爱里边去付出，那么直接付出的。就是父母。今天的社会尽了最大的努力，要把我们的孩子从父母的身边偷走。你知道，幼儿园的老师是不会真正爱你的孩子的，对不对？学校的老师是不会真正爱你的孩子的。你不用说学校的老师，就是你他的叔叔阿姨、他的兄弟姐妹，永远不可能像父母一样的爱他的孩子。阿门。同意吗？啊，所以这个妈妈带着两个孩子在这里，就是这样，对吧？如果这两个孩子跟我坐在一起，和跟妈妈坐在一起，他的感受绝对不一样。他是怎么知道他妈妈爱他的？就是从经验里边知道的。那么小时候妈妈抱这个孩子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把爱体会出来了。孩子趴在妈妈怀里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了安全感。这个安全感。来自于父母妈妈对他的爱，同时呢，他也感到了妈妈的能力，是吧？妈妈可以抱着他来回走，饿了就给他东西吃，对吧？他从这里第一件，先从经验体会什么叫做被爱感，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人生心理上第一个缺失就是被爱感不完全，对吧？被爱感不完全。那么他一生活在阴影里面，对吧？这个是非常这个可悲的一件事情。 所以很多皇帝都是心理不健康的，因为他一生下来就在奶妈给他带大的，对吧？所以很多有钱人孩子心理不健康，因为他们找保姆来照顾这个孩子的，保姆永远不可能代替他的亲生父母。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跟我老大的关系，那么他曾经一段时间反叛。是吧？我们说了，他大概13、4年反叛，我不信。但是他跟我的爱没有断过，他始终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他就是再反叛，但是他还是回来，爸爸怎么怎么什么爸怎么回事啊？哎，因为从小我跟他之间的这个关系就建立起来了，是吧？这种东西是他无论到了什么时候，这个基本点他不会改变。那么这也是他最后能够回来的原因之一，是吧？当然这是神的恩典，他回来了。但是他跟我之间的感情啊，始终没有因为他反叛了，是吧？他只是觉得想不开的。但是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始终还是建立的。但是也有一点遗憾的，我的生活当中，就是我的老三，因为我们已经有两个了，是吧？后来意外产生了老三，对吧？弄了半天，我太太在场 那么老二和老三呢？差得很近啊，差了1岁多一点点。那么我们带老大、老二也很累了，对吧？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就邀请我的岳父岳母来帮我们带老三。结果老三呢，大概有1年的时间，主要的是跟我的岳父岳母在一起，对吧？甚至晚上都跟着他们一起住。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呢，我就发现了一件事情。老三跟我之间啊，跟他妈妈还好，跟他爸爸之间呢，始终很客气，一直到今天，是吧？他跟我特别客气，但是我能感觉到他能离开我，他就不亲近我，是吧？这个就是1岁所产生的后果。他跟就是老三跟我之间的感情和老大跟我之间的感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这里边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原因。不能说只有一个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他需要从经验里边体会爱的时候，他没在我身边。当然，我也是有很多时间跟他在一起了，但是不够，对吧？这个就产生了一个缺失。所以被爱感，孩子的第一需要，千万不要把这个东西给出去。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把这个东西给出去。你要在第一个这个关系里边。把被爱感给孩子，那么在这个被爱感里边，它是需要从父母两个里边来的。那么母亲对孩子的爱，就像他们啊，是很自然的。像我的孩子，我的老大，对吧？他遇见什么问题，先找妈妈，他不先找爸爸。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从小在妈妈肚子里面嘛，是吧？从小妈妈喂奶嘛，他对这个爱太自然了。但是爸爸很多时候需要出去工作，是吧？回到家里边，爸爸很，那么爸爸又是个男人，很多时候这个不像女人那么温柔嘛，是吧？所以他对父亲的那个爱的感受就偏少。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妈妈就要帮助孩子来认识父亲的爱，对吧？那么父亲也要比妈妈更加努力的。去把这个爱建立在孩子的身上，那么父亲在孩子身上爱的投资很重要，重要在哪里，弟兄姊妹？父亲在孩子的身上的爱的投资很重要，重要在哪里？一方面是孩子的心理健康，这个很重要，对吧？另外一个东西，咱们中国人已经体会到了，狗不叫，谁之过？哎，我们以为狗汪汪叫呢，对吧？那狗不叫，对吧？哎，狗不叫，父之过。就假如你不教育你的孩子，没有教育好，父亲的过错，是吧？然后教不严，师之惰。谁是他的真正的老师啊？还是他的爸爸，对吧？所以让孩子体会爸爸的爱，是为了下一步孩子来教育父亲，产生投资。产生投资，对吧？因为孩子是需要被约束的，这是第二件事情。所以第一个，孩子要有被爱感， 第二个，同时进行，必须同时进行，但是有一个先后，就是被爱感在先。第二个呢，是约束感，孩子必须要有被约束感，也就是说，他不是老大，他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必须在真理的约束的里面，那么在权威的约束里面，所以在被爱的时候，他是主人，因为全家的人都在围绕着他吗？但是在被约束感的时候，父亲是主人，所以一个家庭里面教育孩子的主要责任在父亲的身上。那么妈妈呢？妈妈是帮助爸爸来教育孩子的。如果这个家庭里边的教育的责任都在妈妈的身上，这个孩子的教育很难成功，不完整，很难成功，对吧？所以父亲是孩子的教育的主要责任承担者，所以父亲在孩子的身上有两样东西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做父亲的孩子，准备做父亲的啊，第一，榜样性，榜样性，对吧？所以一个男人他需要知道目标在哪里，他需要知道真理是什么，他需要自己先要去做出一个榜样，所以。做父亲为什么要等到成年？要等到20多岁、30多岁？为什么？就是他的榜样性要开始可以做了，对吧？要训练了20、30年，他成熟了，他才能去做别人的榜样吗？你不成熟，你怎么去做别人的榜样？对吧？可是很遗憾，很遗憾，我们今天很多进入婚姻的人，连自己是什么东西都没搞定，然后稀里糊涂就生孩子了。然后稀里糊涂就进入婚姻，然后就开始稀里糊涂教育，胡乱教育自己的孩子，这是何等可悲的一件事情，对吧？所以，我们做父亲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是自己先成熟，先知道，先有榜样性。然后呢，妈妈在父亲的身边干什么呢？叫做帮腔做事，对吧？树立父亲的威信，树立父亲的权威，对吧？然后让全家人跟着父亲。那么我们说，一个 good leader，人间的必须先做一个 good follower，他自己必须先知道他跟随什么，然后他才能够带领别人来跟随他。我们不是绝对的权威，上帝是。所以一个男人从小形成跟随上帝的习惯。顺从真理的习惯，在真理里面约束自己的习惯，把上帝的爱透过我们活出来，这个是家庭教育成功的基础。如果一个男人没有做到这一步，这家完了，对吧？基本上是这样的，这个家庭很难走到真正健康的程度，这是我们今天社会这个人间大悲剧的根源，基本上就在这里，因为男人。没有真正的开始跟随上帝，很遗憾啊，咱们中国男人几乎是世界上最垃圾的男人，我也是个中国人，是吧？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中国男人不知道上帝在哪里，我们不敬畏上帝。那么相反的，我们敬畏什么呢？我们敬畏权力。所以我们中国人。在我们的文化里边叫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对吧？所以男人都追求争取在社会上有权利、有地位、有钱，对吧？那么男人追求了这些东西干什么？三妻六妾，放纵情欲，压榨家庭。我们的男人是一个败坏的榜样。我们的男人没有诚实，因为我们的男人崇尚什么东西呢？崇尚36计。我们怎么成功？人和人之间的能力差不多，对不对？那我们怎么能够成功？追求成功，基本上一个字叫做骗。所以中国文化里边一个非常糟糕的东西，就是我们不讲诚实。我们怎么成功算数？怎么成功？什么东西都可以做，那么最简单不需要付代价的，为什么骗又可恶又被大部分的人接受呢？这就是因为你可以付最小的代价，你骗嘛，对吧？ 就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是吧？这个就是我们长期我们中国历史对于形成我们中国文化里边非常糟糕的一个东西，对吧？我们认为诚实是个傻瓜，是吧？你为什么要诚实？你诚实你就容易被别人骗吗？所以谁能把对方骗了，谁就成功了。我们过去歌颂的所有的这些英雄，对吧？所有这些成功的人士，当个皇帝的，是吧？基本上都是靠一个骗子来形成，对吧？一直到今天，对吧？我们搞共产主义，现在共产主义吗？有没有？我们的政府是第一大骗子，对不对？啊？我们的政府，中国政府第一大骗子，对吧？带领人民得解放。对吧？翻家翻身做主人，老百姓有主人吗？你有土地吗？你有自由吗？对吧？一所谓的解放了，你就有了户口，是不是？农村跟着共产党打天下，打下来了，然后你就变成农村户口，你进城，一直到今天，你到城市里边去打工，你试试你跟城市里边的人一比。你连买房子、孩子教育、医疗什么都啥都没有，是吧？你自由了吗？一个户口就把你弄死掉，户口叫做什么东西？户口就是一个真正奴隶的看不见的那根绳，把你捆在那个地方，你哪里也不想去，是吧？甚至于我们用各种的票，是吧？包括粮票，对吧？你吃的饭都要定量给你，这个叫什么？这个就是奴隶嘛。奴隶不是给你工资，我们在国内的那点钱根本不叫工资。那个叫生活费，是吧？所以叫你活着，仅仅够让你活着，然后用一个这个户口像一个绳一样把你拴住。他说你解放了，他说你翻家做主人了，对吧？其实凡是人民做主的地方你都进不去，人民政府你进去试试，是吧？人民警察你看看你真的你找他你试试，是吧？人民医院你不拿钱你试试。是吧？所有人民的地方，人民都基本上没有什么介入的。我不再骂共产党，全世界都一样，只是我们在那个环境里边，所以我在说他，是吧？我们从小被骗大的，共产党能成功，毛泽东之所以能打下天下，就一个字，什么？骗，是吧？跟国民党跟什么东西谈判，所有谈判都是骗局。没有时间来兑现，没有什么几样东西来兑现，都是骗你，对吧？谁骗谁成功了，所以咱们君君乐道的36计，除了走为上计之外，其他基本上都是骗，对吧？怎么样把你骗了，叫你上当，我就成功了，我空城计，对吧？干嘛？他骗你的，我没有兵，但是我利用你的心理，利用你对我的信任，我虚张声势，叫你感觉到我好像很强大，是吧？骗你的。我们君君乐道的就是这些东西，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中国人变得非常的萎缩，成为全世界黄祸垃圾，就是因为我们心里没有了诚实，就是因为我们的男人不敬畏上帝，没有真理，整天畏畏缩缩，眼睛变成小黑黑眼，整天算计人，这就我们中国文化。所以中国男人现在实际上不吃香，问题在哪里？我们不够大气，因为我没有真理。因为我们没有底气，我们天天琢磨着我怎么算计别人。我们的产品永远做不好，为什么永远我们的产品做不好？因为骗你嘛。只要我们市场营销，我没有付那么大的代价，我做出来的产品，你在那辛辛苦苦做出来，我没有那么辛苦，对吧？我少付代价，我卖出来钱比你卖的还贵，我会营销，我会骗人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好好精力去做产品，对吧？那不傻瓜吗？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到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在世界上成为一个主流的问题，关键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啊，男人是整个国家、社会、家庭能够走向正道的第一重要因素。因为上帝造了男人，是为了叫男人来带领你的家庭，带领你的社会。所以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啊，男人是女人的头。因为世界上只有两种人， 所以表示男人要形成一个带领性的角色。那么女人呢，要帮助男人成为这样的角色。大家想好啊，女人是要帮助男人成为这样的角色。所以，一个男人一生当中有两个女人对他非常重要，第一个是他的妈妈，这是他在成长过程当中来影响他的一个女人；第二个就是他的妻子，是他后来一生当中来帮助他成为一个成功的男人的帮助者，对吧？所以人不是一生下来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领袖。他是需要经过真理的装备和生命的操练的。那么这个时候，另外一个男人对他就非常重要，这个就是他的爸爸，对吧？他的爸爸是一个好的榜样，他的孩子就有一个跟随的对象。今天我们的社会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没有榜样，没有榜样。小孩，我崇拜谁？我跟随谁？我向谁学习？没有。所以今天的社会，尤其在澳大利亚这样的自由社会，他说你没有榜样，不需要榜样，你自己就是榜样，你自己就厉害。所以什么东西都是 individualism，这个我个人主义是吧？以我为中心。所以民主就是说你那一票很重要，你的想法很重要，你值得被尊重。每次我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愤怒。对吧？这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人类就被他这样祸害掉，对吧？所以回过头来啊，我们来讲枪管效应。孩子在最早期的5年里面，第一要感受爱，经验里边感受爱，那么感受爱对他的身体健康第一重要，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感受爱。是为下一步的教育进行投资。母亲的爱是很天然的，父亲的爱是需要培养的，父亲需要特别的爱孩子，让孩子经历到你的爱。那么然后呢，父母要帮助孩子去体会父亲的爱。那么在这个5年里面，父亲要担起一个责任，榜样性。另外呢，就是教导权威性的建立，所以让孩子从小树立一个权威的概念。没有权威，孩子就乱了。一定要树立一个权威的概念。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圣经说，如果你不用杖管教你的孩子，就是恨恶他。所以你要想叫你的孩子从小走正路吗？你要用你的杖来管教你的孩子，要打他，对吧？所以我曾经读了圣经，我这个人呢，就是说笨也笨，对吧？圣经的话一定要听，对吧？社会上说你千万不能打孩子，要正面的鼓励，怎么怎么怎么，那就胡说八道，千万不要听那些毒鸡汤。孩子一定要打。对吧？孩子一定要打，对吧？什么时候打？打孩子是有原则的，对吧？哎，告诉大家，现在要打吗？晚了，不能打了，对吧？孩子要3岁之前打，对吧？3岁之前打，对吧？这个叫形成枪管效应的重要原理啊，3岁之前打，3岁之后不能打了。为什么3岁之后不能打了？因为他有记忆了，对吧？那么这个会对他造成一种记忆性的伤害和仇恨，对吧？所以上帝为什么叫他3岁之前没有记忆？就是为要让你在这个时间形成一种暴力的约束，而对他的心灵不会造成太大的阴影。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趁着他还没有记忆的时候，要进行严格的这个管束。那么，这个严格的管束是为了形成一个后来的惯性，使他心中开始产生敬畏。只要产生了这个敬畏，你打的目的就对了。所以我曾经为了这件事情，我总结过打孩子3部曲。啊，听起来很可笑，对吧？哎，第一个， 孩子一定要打，对吧？打有两个很重要的目的，第一个就是使他产生敬畏的对象，他要被约束，对吧？那么第二个呢，使他有挫折感，对吧？他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要让他有挫折教育，让他自己去处理这个挫折情绪。因为你长大了到社会里边，不是所有的人都哄着你的，不是所有的人都像爸爸妈妈那样爱你的。所以，如果你不会受挫折的话，你将来到了社会你就玻璃心，一受挫折你就完了，是吧？所以，孩子的挫折教育对他的生命的成熟度啊是非常重要的，是吧？所以，孩子，圣经说的啊，不是我说的，一定要有这个教育。打孩子三部曲呢，第一个就是你知道需要打，父母要去衡量这件事情。打孩子之前，你一定要告诉你自己，分析你自己，你是不是怒气之下打孩子？怒气之下打孩子是不行的。孩子不是你的出气筒，孩子是你训练的对象。所以打孩子，你一定要知道不是惩罚，打孩子一定不是惩罚，打孩子是什么？所以英文里边叫不是 punishment，而是 discipline。所以打孩子不是因为他的过去，打孩子是因为他的未来。你的眼光一定是面向未来来打孩子，不是因为他过去错了你打孩子，对吧？所以打孩子是为了使他产生敬畏之心。最应该打孩子的是什么时候呢？就像我打我孙子的时候，对吧？我打他不是因为他出错，我打他是因为我说话他不听，对吧？所以爸爸长辈说话必须做到说一不二。所以我的三个孩子基本上都是这个结果的。对吧？爸爸在孩子的身上说话，一定说一不二。那么爸爸说了话，孩子不听，妈妈就在身边说一句话：“怎么了？爸爸说话不算数吗？”孩子必须立正。所以，权威是父亲竖起来的，顺服是妈妈做的榜样。你做最蠢的妈妈是什么呢？就是教育孩子别听爸爸的话，对吧？哎，老吴用，别听他的，完蛋了。那么，如果你在家里边，你不尊重你的丈夫，你的孩子就不尊重他。孩子在父母的身上学两个很重要的东西：父母孝敬他的父母，孩子就学习孝敬你，这是第一件事情。太太顺服丈夫，就是孩子学习听话，连妈都听话，那你敢不听话吗？是吧？所以，孩子这个领袖是从爸爸身上学，顺服是从妈妈身上学，上帝规定的，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爸爸要管教了，对吧？第一件事情，先要评估你应不应该打。重点打的目的是树立父亲的权威性，叫他产生敬畏，这是第一步。目的先想清楚，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事。我的老三特别聪明，对吧？他很狡猾，他知道他怎么躲过这个父母的怒气。对吧？哎，他一做错事，他就嘻嘻皮笑脸。你在说什么？他嘤嘤嘤那个样。所以怎么办呢？我得做个扣，就是掉我的坑里边，然后逮住他，然后狠揍他，对吧？哎，使他知道你狡猾也没用，对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教育孩子，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事你才教育，而是你训练是训练他的性格，不是追讨他的对错。明白我说的意思吗？这个不容易啊，先要想清楚。所以做父亲的一定要想清楚，孩子需要被教育了，对吧？那么第二步就开始打了，是吧？那么怎么打，对吧？简单快点说啊，这个第一不能用身体打，对吧？不能用巴掌或者不能用脚踢，是吧？哎，不能用你的身体来打孩子。一定要用一个东西间接的去打，对吧？他知道说不是我挨了爸爸一巴掌，而是我被挨了一棍子，对吧？所以我呢是选择一个像指头这么粗，就是窗帘上挂那个纱的那个窗帘的那个横的那个杆子，它是金属的，但是空心的，大概这么长一块，对吧？接下来啊，铝的也好，铁的也好，不管它，反正金属管，对吧？空心的，但是很轻，对吧？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这个不要让他感觉到 你和他之间的仇恨感，对吧？然后你要向他说明为什么要打他，使他心里非常清楚，知道你不是在发怒，你是在管教他。他心服口服的知道这次该挨打了。那么事先要警告、警告、警告，然后告诉他什么时候。你不要觉得啊，1岁、8个月、6个月他都懂，你跟他说他懂，对吧？他说不听话他也懂，对吧？那么小孩不听话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做错什么事，你怎么这么回事？他就他还不会说话呢，他知道把责任推给别人，对吧？他懂的，对吧？所以我们山东有句话叫"三天的孩子妈惯的"。对吧？你不要觉得他小不懂事，他很懂，他不会说话，他懂，对吧？所以在第二个里面呢，就要选择叫他清楚，知道一定要弄叫他弄清楚为什么要打他，然后选一根你要用的，这根呢要叫他痛彻心骨的痛，但是不要打伤。所以我不用实心的棍子，实心棍子把他打伤了，你肌肉打伤了或者神经打坏了、骨头打断了，那都不行，对吧？哎。所以一定要叫他痛彻心骨，但是不会受伤，对吧？然后呢，打的时候不要叫别人在场，爸爸跟他单独的选择一个地方，对吧？然后叫他心里想好了，你得挨揍了啊，明白了吗？好了，好，我们一块儿。我通常选择一个单独的房间，然后跟他一起来打他，对吧？那么这时候呢，一定不能让他看见你打他，对吧？叫他趴下，脸朝下。埋在床上或者埋在凳子上，他看不见你，只是你的声音告诉他你要挨揍了啊，屁股准备好，对吧？哎，这个时候呢，只打一竿子，不能打第二下，只打一下，免得你在这不叫你不听话，不叫你不让，这不行，这不行，对吧？只打一下，摸好了，准备好了，打这里啊，他知道了，吓坏，对吧？就是一竿子下去。这一竿子下去以后呢，一定要产生一个效果，就是啊，哈哈，哎，千万不能打完了以后，我哥哥打孩子是这样，他用巴掌打，我叫你不听话，所以结果是什么呢？你就这么点本事，来呀，啊，是吧？他爸爸就说了，你看，这孩子没办法教育，对吧？打都不听，我心里话，你的孩子早晚倒霉。对吧？这就是教育孩子。这个时候，你不要么你别教育，要么一定要到位，要叫他痛彻心骨，知道这个很严重，对吧？你的权威性树立。所以打完了以后，进入第三步。第一个到了第三步，叫孩子哭，你不能叫他憋着，对吧？一定要叫他情绪释放。那么这个时候关上门，叫他自己在房间里，他是一个反省、发泄情绪的时候。叫他哭出来 那么你这时候在外边要听着他里边的声音，啊，大概没有声音了，啊，情绪发泄完了，那这时候进去，再次和他确认，知不知道为什么挨打？啊，知道 爸爸不愿意打你，但是你必须要明白，你要好好听话，因为很多东西你不明白，那么爸爸有责任来教育你。不但你会出错，爸爸也会出错。爸爸上帝打你，爸爸打。这个时候跪下来和他一起祷告，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过去，求你借着这件事情让我们明白，我们人生是很严肃的，很多东西我们需要去学习，需要产生敬畏。在未来的日子，求主使我们能够进一步成熟起来，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我们要敬畏，像我们敬畏上帝、敬畏法则一样，和他一起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和他去拥抱。那么这个时候，很多时候我的经验是我们两个再哭一次，他也哭，我也哭，然后一起抱哭。哭完了以后，就欢喜快乐的出来，对吧？那么这件事情算为结束。所以打之前要准备好，打的过程要准备好，打完了以后要有一个完满的结束。所以打完了一定叫孩子对父母、对父亲不能产生仇恨感。如果产生了仇恨感，失败了，是吧？啊？哎，这个结果呢，就是当这个打的这件事情不能记得，但是它产生的这个影响，它是潜意识的已经影响在你的里面了，对吧？那么这时候妈妈出现了，妈妈去抱他，妈妈要跟他说，爸爸打是对的， 对吧？因为我们都要学习敬畏，我们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学习，要听爸爸话，是吧？听长辈的话，那么来 confirm 爸爸这件事情是对的。我的三个孩子长大了以后都有同样的反应，都是谢谢爸爸妈妈当年曾经这样管教过我们。那么我们深深的体会到，我们和那个没有被管教的孩子是不一样的，是吧？你知道孩子的心里边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当他做错的时候，他在看你，对他什么反应？如果你不管他，他会继续做错事情，但是他心里边会对你进行否定。我做这么错的事情，你都不管我，那你肯定不是个好爸妈。他心里很清楚的，但是当他做错事情的时候，他在试探你的时候，你马上制止他。他心里明白，爸爸对我是负责任的。其实他心里边产生的是正面的敬畏，而不可能产生是负面的仇恨。我们人心里边都有一个良知，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3岁之前要解决的事情，是吧？这是第一步。5岁之前啊，逐渐形成被爱和敬畏这两件事情，5岁之间结束，然后进入第二个5年。第二个5年学习什么呢？学习独立。你叫他形成一个敬畏了，他软弱，他成了一个软骨头了，这个不行。一定要培养他的独立性，培养他的勇敢，培养他的正直。那么这个就是他的这个独立的人格，就是从5岁到10岁之间这个地方要完成这件事情。那么这个时候，父母就要从他绝对的权威性开始往边移动。父母要在孩子面前承认自己也会有错，对吧？所以小时候天天父母成了绝对权威了，不是绝对的权威。我们要叫孩子知道，真理才是决定权威，上帝才是绝对的权威，我们都要顺服他。所以孩子这个时候要教他学习讲道理。比方小的时候，孩子在商店里面要买东西，爸爸说不买，他就必须不买，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的。爸爸只说一次，第二次就警告了。如果他再来，第二次警告；如果他再来，那就挨揍了，对吧？所以他哭哭就是导致你挨揍的最重要的理由，不许哭，对吧？你要哭，我常常说着，我就叫你哭个够。你想哭吗？你想闹吗？告诉你，你哭闹不会不但得到我对你的重视，对待你的看法，你只会招来挨揍。所以他，我们的孩子，三个孩子从来不会用哭闹的方式来争取他的权利，对吧？没有用的，对吧？这个一定要叫他知道，从小知道哭闹不讲道理，哭闹没有用的。但是进入5岁到10岁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叫他讲道理。你想在商店里买一个东西，可以告诉爸爸妈妈为什么你要买，理由正确可以买，理由不正确，爸爸妈妈就要学习来跟你去讨论。这个东西值不值得买？它的优点、它的缺点在哪里？对吧？所以再大一点很有意思啊！我叫孩子写可行性报告，给我写个纸条，你不要跟我说，对吧？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对吧？你要一个什么东西？告诉我理由在哪里？好，爸爸看好了以后审批，对吧？哎，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些时候我甚至于故意出错，对吧？我就不让你买，你合理我也不让你买，对吧？他很窝囊，很生气。完了，过一段时间以后，我认为时间合适了，我去给他道歉。哎呀，爸爸说错了，是吧？哎，你是对的，是吧？然后呢，去给他补偿。那么这个时候呢，使他坚定的一个信念就是真理是对的，谁都要服从真理。那么只要我有真理，我就勇敢，我就敢于坚持。所以要鼓励他敢于坚持他认为的正义，对吧？同时呢，爸爸先做出榜样，妈妈也做出榜样，错了。悔改，是吧？那么我为我的错要加倍的补偿，让孩子知道你错了就是要付代价。爸爸妈妈都可能出错，我怎么可能不出错呢？对吧？所以学习道歉，学习悔改，这就爸爸妈妈做出榜样，尤其是爸爸。所以不是你永远对哦，你不是你永远高大上，你这个时候开始谦卑下来。所以当他有足够的尊重，到了他进入第三个阶段的时候，他不会反叛。我们三个孩子基本上都没大经历过特别的反叛期，虽然有一点点，但是不强。为什么呢？因为反叛，为什么反叛？ 所以进的十三岁，teenager 很多时候进入反叛期，对吧？因为你站在那个绝对的权威上面，你不肯下来，他要争取自己的权利的时候，他才反叛，对吧？然后这时候人需要从这个父母慢慢慢慢从你的权威里边下来，你已经给他足够的尊重了，他不需要反叛，他就得到他足够的尊重了，对吧？所以在第二个里面，你树立他的独立性非常重要，坚持真理，坚持我认为正确的事情，错了的之处，自己能够谦卑悔改。那么形成这样的品格，对他一生都很重要，所以他有说服性。他到了学校里边，老师喜欢他，是吧？他有到了这个单位上，老板喜欢他，因为他听话嘛，对吧？他懂得尊重嘛，是吧？然后他有独立性，他敢于坚持正义嘛，别人就会尊重你。什么东西，你是个软骨头，别人不会尊重你的。你只有坚持真理的勇敢，你才能成为一个被人尊重的品格吗？然后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就是从10岁到15岁，这时候要学习共生性。学习共生性就是学习关系的建立，因为你很强，你独立不行，因为别人进入到这个第三个阶段的时候，要知道现实社会是灰色的，不是黑白即黑的，所以你跟人之间的关系，你要学会怎么去妥协，要学会怎么去接纳，要学会包容，要学会去解决问题。是吧？产生冲突了，不是你对我错，你错了就怎么我要接着坚持，是吧？不是这样的，要学会挽回关系，对吧？那么这时候这个第三个阶段里边，我们又从这个地位上再往边走了，对吧？要教育他如何跟其他的包括兄弟姐妹、同学啊、家庭关系来去处理关系。这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帮助他。那么这个时候父母产生冲突。在孩子面前如何去解决这个冲突，对吧？那么都是孩子要学习的榜样，学习沟通，啊，学习沟通，学习忍让，对吧？这忍让的度在哪个地方？所以人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恰到好处的问题，明白我说的吗？所以不是我们对了我们就敢坚持，不是这样的，是吧？所以你知道。在什么时候让步，什么时候把这个事情做得恰到好处，能够达到最后最佳效果，这个才是人生成熟的一个关键事情的东西，对吧？所以说话要合宜，对吧？不是你说话永远正确，那个叫人很讨厌的，没法和你建立关系的，是吧？你能够知道说话恰到好处，能够去体谅，能够去接纳，能够去尊重，但是又不失你的原则，这才是重要的这个生命成熟的标志，对吧？然后最后一个5年，那就是学习做领袖了，要叫他学习做如何去做判断，对吧？如何去承担责任，如何去管理钱财，对吧？如何去开始去帮助别人，对吧？帮助家里。当然，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孩子学习做家务都很重要，但是在这个时候，他要独立的去做很多事情，对吧？所以，通常我们的孩子到这个时候都要出去工作了。啊，回来以后他的钱怎么去处理，对吧？然后他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生活起居各个方面，他除了照顾自己之外，他需要去开始学习去照顾别人，他需要去开始去影响周围的人，在学校，在这个教会里边，我们青年团契是吧？他们要站起来做讲这个站讲台，要领师，要去帮助其他的孩子啊。所以通常情况下，在这时候我都很快叫孩子学习开车，是吧？这个，所以他们还没开车之前，我还没考出驾照，我就给他买好车。我说这个将来你要用，车不是拿来炫耀的，车是用来服务大家，服务你自己，来帮助你可以去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学习，这个去帮助其他的弟兄姊妹，带他们来教会，对吧？在青年团契里边需要聚会了，你需要带东西去聚会的地方，等等等等的，这些都是孩子需要在这个15岁到20岁这个时间他要学习了，对吧？20岁以后，子弹飞出去了，所以我们通常情况下到了20岁就告诉他你20岁了，成年了，对吧？那么这时候怎么样呢？在家里的时候，所有的东西我们负责，对吧？我们不收你的房租，不收你的食宿费，对吧？但是你出了这个门，你就要独立了，所有的东西都要你自己照顾。车给你，但是车的所有的费用你自己负责了，对吧？你长大了，这时候要独立学习承担你的责任，所有的东西都要承担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看你在这20年当中，你对他的一步一步的教育，最后是不是这样？ 那么他出去以后，他在身上是非常丰富的，不是复杂的，是丰富的，是吧？他懂得顺服谁，他懂得真理的原则，他懂得爱心的付出，对吧？他懂得怎么照顾自己，他懂得如何和别人是恰当的相处，在真理原则里面啊，能够处理好这个关系。他懂得在关键时候，他敢于承担责任，他敢于去带领，他敢于去说话，对吧？因为他有底气。因为他有真理，是吧？他懂得这个是应该怎么做。那么这个时候，一个成熟的人就开始建立起来了。那么这是我必要说的，就是教育男孩和教育女孩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么教育男孩是为了将来叫他做一个丈夫，做一个父亲。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养儿子是为他将来的太太养的，是吧？所以孩子永远叫他知道，他在家里不是主人，是客人。将来有一天他要出去。我们是为那个东西来做准备，从小叫孩子就要知道，家里的主人是我们两个，他们不是，对吧？所以他们必须尊重我们，对吧？到了时候你必须要出去了，对吧？你要找他们，所以我的三个孩子很早都结婚了，对吧？因为他们知道家不是他的，他们要自己的家，对吧？哎，然后呢，他们都养孩子，糊里糊涂现在就五个要出来了，对吧？哎，拼命养孩子，我说这是上帝的祝福，对吧？为什么要养孩子？因为我们进入中年的时候，进入婚姻的时候，你的角色开始变了。因为在小的时候，我的妈呀，这个小的时候啊，是我们被教育，对吧？那么结婚那一刻为什么重要？结婚那一刻是角色的改变，就是你从一个被养育、被教育、被关怀。被引导这个地位转成去角色啊，开始转变下一页。哎，就开始成为从一个领受的地位开始形成一个付出的了，对吧？这时候你成了榜样，小的时候是别人是你的榜样，你跟随；现在你成了榜样，别人要跟随你了。小的时候是别人来照顾你，现在你要开始照顾别人了，对吧？所以这个照顾别人是生命成熟的必然性过程，对吧？所以上帝设计的，我们进入婚姻以后，我们就要有孩子，一有孩子以后，你就有了一个永远也甩不掉的需要负责的对象。对吧？所以现在到这么大了，孩子这么大了，还要跟在你的身边。你知道，这个社会上任何其他的关系，包括夫妻都可以离婚的，只有孩子甩不掉。你必须头拱地，也得和他陪一辈子，没办法，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有一个永远不能改变的一个责任。这个时候你就要想，不是我不行，就是这个，第二个就是这个，不是这样的。而是你把他怎么样能够把他带领成熟，一辈子这个都要跟你有这样的关系，所以这个就是上帝跟我们的关系。所以小的时候我们在领受父母的爱，也领受上帝的爱，领受父母的训练，也将来知道我们接受上帝的这个。所以我们这一生都是认识上帝，我们这个经验里边，对吧？那么这时候当我们有了孩子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站在父母的角色里边去理解上帝是怎么爱我们。所以，我小的时候常常说，听他们大人说一句话，叫做"不养儿女，不知父母恩"，对吧？我就把这个东西进一步去说了，就是不养儿女，不知道上帝恩。原来，上帝养活我们人类和父母养活儿女很像，对吧？所以，上帝承担我们一切的责任，他为我们创造了这一切，甚至于为了拯救我们，他为我们牺牲自己。对吧？所以父母就是为了儿女的好处，甘心牺牲自己的那一个，对吧？我们做了父母，我们才知道上帝是如何的爱我们，对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在中年的里面，这个角色的改变，我们就开始在婚姻里边学习，进一步二人成为一体，学习爱、关怀、接纳、沟通。我们这20年形成的这个枪管效应，这时候打出去的第一个要走过的过程就是婚姻。婚姻也是一生一世，我们不赞成离婚，是吧？有些人说，如果他有了婚外情，要不要离婚？那是准你离婚，但是不是命令我们要离婚。 所有的问题都希望我们能够去解决它，而不是逃避它。所以，任何一个有罪的人，不是我们把他抛弃的理由，而是我们去帮助他的原因。哇，每个人都是需要帮助的，需要理解，需要去鼓励，需要去出了问题需要去解决，而不是回避，而不是。所以，一个成熟的人，他不是去单单去指责别人的，对吧？是在别人的软弱身上看到自己的责任，看到自己要做的事情，所以去帮助他走出他的错误，帮助他能够从罪恶里边回转。这个是我们在婚姻里面第一要做的事情。上帝帮我们设计在婚姻里面，是我们走向成熟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今天实在没有关系，没有时间了啊。然后就承受养育子女啊，刚才我们就讲了这些养育子女的概念，父母在儿女身上养育子女的这个角色和他的责任，对吧？然后呢，就是孝敬长辈，对吧？我们两方面的父母，我们的更上面的父母，甚至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对吧？我们学习孝敬长辈。圣经里边，十条诫里边的第五诫就是孝敬父母。孝敬父母不是选项，孝敬父母是命令，是必须的。那么在学习孝敬父母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尊重生命的次序，因为我们不是主，是主，他把我们的命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孝敬父母是对养育之恩的回应，对吧？孝敬父母是我们对父母的爱的互动，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孝敬父母以后，我们孩子就开始孝敬我们，对吧？这个就是孝敬形成的一个良性循环，对吧？那么怎么孝敬父母？我们实在是没有时间说了，是吧？OK，不说了啊，他也是，哎，然后经营事业，对吧？经营事业只说一句话，事业很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这个这句话叫什么呢？是事业为我服务，我不为事业服务。能明白这句话就好了，是吧？所以我是为上帝服务，是为我的家庭成员服务，借此为别人服务，对吧？所以事业是我经济的来源，是我做工的这个。从上帝人犯罪以后，人才有了劳苦叹息，才需要自己耕作才能吃的。在事业里边，一定杜绝几件事情：第一，贪婪，杜绝贪婪，你不要为贪婪去开展你的事业，如果你那样的话，你早晚会出事儿，对吧？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量力而行，对吧？你不要贪大，借钱，对吧？什么东西都这样去搞，是吧？量力而行。第三个，事业不是你的命，对吧？上帝是你的命，家庭是你的命，孩子是你的命，长辈是你的命，那个不是。他是为你服务的，你永远记得，事业是身外之物，你去管理不是拥有。包括我们的钱财，我们家里边的一切，我们是我的吗？不是我的，是上帝借给我的，我只是暂时拥有。他是为我来服务的，我们的车子，我的车吗？不错，但是是上帝借给你的，你用来生活，用来服务，用来工作，但是他是你所管理的对象不是你拥有的对象，所以不要因为你的车，我的车子很厉害，我就觉得很有荣耀，不要为这个东西去有荣耀，对吧？车子什么样的车子是好车子啊？啊，适合你的车子就是好车子，对吧？哎，有些人开很贵的车，对吧？他因为他要谈生意啊，他要去，这没问题，对吧？你有钱，你可以买一个好车去享受，也没有问题。对吧？适合你就好了，是吧？车是为你服务，你不是为车服务的，是吧？不要用这个东西来炫耀，来和别人去攀比，因为攀比是非爱行为。大家记得，咱们中国人很喜欢攀比的，因为我们缺乏爱。爱是什么？是别人拥有的时候你为他高兴，别人没有的时候你为他祷告，是吧？所以不要别人拥有的时候你嫉妒，别人没有了你嘲笑。那是以自私的那种心态的，对吧？所以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拥有啊，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中年时期的时候要好好去操练的，对吧？然后各种关系的处理。 对吧？这时候学习成熟了，对吧？你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对吧？在这个关系里边操练成熟，最后生命成熟。没有时间了，抱歉。
我在老年组吗？今天时间不够，要原谅我。
啊？
就老年组的留给顽童弟兄补充这个优势。
好，
不
好。
是，这个你们一起好，我等他们时间不够了。
这个
生病成
是
可以了。
OK，就打一下下一页，好吧，看一下啊。哎，所以晚年就从退休到中年，对吧？晚年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干什么呢？是我们人生经历的总和、汇合、总结、分析。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的事业走过了。是吧？你的学业走过了，你的婚姻走的大部分已经走过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我们的长辈老了，好，我们为他祷告。求主怜悯，求主怜悯，加油！好，快快说啊！所以整合期，老年人进入老年期以后，你的事业、你的家庭、你的什么东西、你的责任基本上尽完了。这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可以把一生的经历、走过的前360年的经历，这时候开始进行整合。这就是我现在进入的这个年龄。当然，我现在还没退休。是吧？但是因为我的家庭孩子都结婚走了，我们已经空巢了，是吧？所有这个教会的工作，是吧？大部分我现在开始向年轻人开始转，一点点往外转。那么我有更多的时间干什么呢？来回忆我的一生，来观察别人的这个走过的路，来看看我的父母，是吧？这个时候我开始整合我一生的经验，使我的人生更进一步的提升，啊，使我的人生走上更成熟。那么这个时候我在我的后代里边。最重要的角色不是我再去服务他们了，而是我给他们树立一个可跟随的榜样，使他们从我的身上成功与失败都 pass 给他们，对吧？让他们的下一代避免我失败的地方，来追随我成功的地方，对吧？这就是老年啊，我们的人生。所以老年不是没有用了，老年是非常有用的。那么我们的用处不在乎我们的体力，不在乎我们的外貌，而在乎我们人生命的丰富。所以老人一定要表现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生命的尊贵性。你的生命的尊贵性，就是孩子愿意尊敬你的那个关键。所以老年人一定不能表现得很下贱。这个下贱不是你不是去你谦卑的服侍他，不是。尊贵性不是我高高在上，尊贵性是你有上帝荣耀的形象在你的生命里，你有了他的荣耀，有了他的尊贵，有了他的真理，有了你生命的成熟，这就是你的尊贵，对吧？哪怕你去服侍你的后代，你表现出来的仍然是那一份荣耀，仍然是那一份尊贵。所以这个就是老年人要面对的。那么同时呢，我们就像我已经送走了我的爸爸妈妈。这时候我开始思想人生的终结，我如何面对我人生的终结？那么小的时候我们觉得中年就觉得死亡很远，这时候死亡马上临到我了。我爸爸就常常说，我奶奶去世的时候，我爸爸说坏了，我挨上号了，轮到我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上面已经没有父母了。那么这个时候让我开始思想我如何面对人生的终结，我更多在我人生当中里边的意义，是我为我的未来。为我的后代、为教会祷告，花很多时间去思想、去祈祷。那么我有时候我心不静怎么办？我写日记，我迫使我自己能够安静下来。这是老年深化、提高自己的生命，是吧？是我们成为榜样、精神领袖的角色。这是我们存在还存在的价值啊！最后走完人生的路程，最后保罗就说。我当跑的路跑尽了，美好的仗打过了，是吧？这个所信的道我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 evaluate 你的 life， 你回头看看你的一生走过的是什么样的情况，是我们对人生开始进行总结补缺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老年的时候。那么我们以前就像我们年龄老了才信主，不行吗？当然可以。这时候我们怎么样在真理里面，我们不缺的，有些东西是补不上的了。那我们人生留下很多遗憾，这也很正常，是吧？将来我们还进入永恒呢，是吧？那个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任何时候归正都不会太晚，总比不归正的好。阿门。好，我们今天就先听到这儿了。这个抱歉啊，这个时间实在是很难控制，是吧？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过去这短短的时间，让我们在这一个短短的时间里面来思想你所给我们命定、创造、设计这人生的历程。主啊，我们用这么短的时间，要把你给我们的真理，把你所给我们的实际的这个过程要理解、消化。并且真的能够接受到我们的心里，这除非是你自己的灵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做工，是吧？但愿这些我们传讲出去的，求你的灵在这里边过滤，凡是废话你滤出去，是真理就存在我们的心里。主啊，愿这一次的营会这样的信息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边的一次祝福，主啊，使我们人生更有目标、更有动力、更有真理的依据，使我们有信心跟随你走下去。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也祝福我们营会接下来的时间。谢谢主，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